我们会因说谎欺骗妈妈而感到罪疚，或因自己没有成为妈妈期待的样子而羞耻。父亲的羞耻感会传到儿女身上。人们发明许多方法逃避自己的羞耻，但没有一种管用。最好的办法不是逃避，而是医治，帮助我们找回失落的尊严，泰然面对批评，不再贪婪地渴求人的认可。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推荐阅读。我是一个错误，我因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作者史密斯。罪疚感大部分与我们做的事情有关，而羞耻感则大多与我们这个人有关。羞耻的方程式如下：你做出一个错误的行为，就等于你是一个坏人。羞耻的一个普遍感受是，持续地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坏透的、差劲的、有缺陷的、一无是处，或者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发挥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因为做了错事而感到罪恶感，因为自己是个错误而感到羞耻。我们可能因为说谎欺骗妈妈而感到罪疚，我们可能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妈妈期待的样子而感到羞耻，我们因为所做的事情而感到罪疚，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羞耻。在过去，我比较担心看不见自己缺点、自以为是的人，如今我更担心看不见自己的优点、感到羞耻的人。希特勒、萨达姆，几乎每个恶魔样的人物，都是亲子关系被断绝的孩子，被虐待、被遗弃，或是透过某种残酷方式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人要，他们后来所做出邪恶非常的事来掩盖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比尔受到酒鬼父亲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不应有的羞耻感，就和他的父亲一样，他用酗酒来麻木自己的羞耻感，然而酗酒不但无法抚平，反而加重了他的羞耻感。他因为自己是个酗酒的父亲，以及作为另一个酗酒父亲的失败儿子而感到羞耻。他试图用父亲所用的方法来逃避羞耻，他要求儿子汤姆成为明星，为自己争口气，这样一来，透过儿子的成功，他就可以向自己证明他是个好父亲，以逃离他的羞耻感。因此他让汤姆知道，除非你表现得足够好，令我感到骄傲，否则你绝对得不到我作为父亲的接纳。然而促使比尔不断要求儿子成功的那份羞耻感，反而将儿子推向相反的方向，让儿子相信自己不配成功，注定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失败者。汤姆吸收了这个羞耻的信息，下意识地相信自己不配成功，即使现在看起来不错，可是最终难逃失败。作为父亲的比尔紧抓着自己的羞耻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手，而且拒绝接受医治，因为羞耻给了他酗酒最好的借口。在这个家族中可以清晰看到羞耻的定律，父亲的羞耻感会传到儿女身上，直到三四代。如果我们占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随从自己情绪控制它、使用它、忽略它、丢弃它。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我们会给予对方无条件的爱，借此告诉对方他绝不会被丢弃，绝不会被拒绝，绝不会被厌恶。孩子可以从四个方面感觉自己被拥有。从一开始 我就被给予我生命的人所疼爱。从一开始，就有人无条件向我委身。父母认为我配得他们给予的爱。我有力量拥有我自己，我为我的生命负责，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因着能够成为我自己而快乐。让一个孩子感觉自己被拥有，就是用爱来让一个孩子免于羞耻。父母不一定非要直接抛弃孩子才会产生断绝亲子关系的效果，许多父母用自己的行为一点一滴断绝了与孩子的连接。父母无法自豪地拥有孩子，是一种微妙但却是真确的切断亲子关系的方法。父母只要对儿女的存在不表露出任何喜乐，就足以令孩子感觉被弃。有些父亲的外表和行为像是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主，这种父亲最能让孩子感觉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拥有他一点儿也不快乐。有时强壮的父亲拥有一种让敏感的男孩感到羞耻的天赋。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人眼中有如神明，他喜爱阳刚的事物，例如枪支和勋章。虽然他爱他的儿子亚瑟，但是他因为亚瑟喜爱柔性的音乐和诗句而感到羞耻。当父亲去世，亚瑟与父亲的声誉划清界限，背负着自己的羞耻，跟随他的音乐浪迹在巨大的城市阴影里，从此无人能识。当父母很少付出爱的声音和触摸时，孩子就会得到一个确切的讯号，他与父母的关系是断绝的。孩子就会责怪自己，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漂亮，不配被人拥有，不配被父母拥有，因此也不配被自己拥有。的确，存在着一种健康的羞耻感。人类是比神略微小一点的受造物，若是不能成为应有的荣美样式，就可能对自己感到深深的不满足。如果我们从来不觉得羞耻，我们可能已经和真正的自己断绝了关系。如果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痛苦，那是因为我们够健康。对于自己没有成为应有的样式，不能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感到不自在，这是健康的羞耻感。如果我从不觉得羞耻，那么我若不是已经完全圣洁，就是彻底腐败了。健康的羞耻感是整齐利落的，他知道他的目标，一旦找到羞耻之处，他就会瞄准这个地方施以痛苦的一击，但不影响其他层面的生活。反之，不健康的羞耻感没有目标，没有焦点，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也不是，毫不起眼，四处飘荡的失败者。大部分有羞耻感的人会倾向用程度比较轻微的邪恶行径来逃避羞耻感，像染上毒瘾、酒瘾之类的。无论是推动大屠杀或毁灭自己，他们都借着做出可耻的事情来逃避羞耻感。有些感到羞耻的人会做出可耻的事来向自己证明，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羞于成为的样子而感到羞耻。他们用激烈的方式将自己的羞耻感付诸行动，期待若是他们对自己做出的羞耻行为不以为意，甚至洋洋自得，他们就能够让自己相信，我有这样的羞耻感是应该的。许多叛逆的青少年都是这样。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羞耻感贴到别人身上，他们对自己心中的阴暗面很恐惧，就像害怕魔鬼一样，因此他们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其他人的生活屏幕上，因为那些人拥有他们内心害怕的阴影而谴责那些人， 他们以为自己会因为攻击其他人的问题而自我感觉好一点，但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恨恶自己。有时候，一个人会因着非常羞耻，以至于变成另一个人以逃避羞耻。多重人格的确存在。当一个人生命变得极其羞耻，不能接受那是自己的人生时，或是因为别人对他们做出的邪恶行为，例如他们遭受来自父母的性侵时，人们逃避羞耻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否认它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是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他们一概否认。当一个家庭共同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时，正是这种情况。人们发明许多方法来逃避自己的羞耻，但没有一种方法管用。要处理羞耻感，最好的办法不是逃避，而是医治。雷斯赫斯·山普是大艾玛的孩子。大艾玛是德国中部一个火车站旁出名的妓女。儿子雷斯赫斯妨碍他做生意，因此他一直憎恶他。他常常喝醉，一喝醉就打他，而且让他确知自己毫无价值。11岁时，雷斯赫斯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走。二战爆发，军队征召了他，但很快就发现无法驯服他。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擅离职守，而且每次擅离职守时都会引发打斗。最后，他因为攻击和殴打他人被判30年徒刑，在德州州立监狱服刑。狱方对于不服管教的囚犯，最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关进坟墓里。坟墓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地下牢房，没有窗户，里面完全黑暗，只有2扇钢板当门，一块混凝土当床，地板上少了一块石板的地方就充当厕所，臭味萦绕不去。不顺从的囚犯就会被塞进坟墓里禁闭28天，一天只有一杯水和一块饼，每6天有一顿粥糊。在狱中的第16年，他与其中一个警卫发生冲突，再度被关禁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他一被扔进去就吓得要死。他听到附近好像有水流冲来的声音，他确定水正不停渗入，要把他淹死，他疯狂了。我开始绕着墙跑，然后像球一样在地上滚，我打伤自己，撕抓和拉扯自己的身体。我精疲力尽，瘫倒在石板上，用双手掩住脸，大叫：“上帝，救我！”然后，我在指缝间看到一道光芒。我慢慢把手放下，整个牢房都在发光，像点亮了40瓦灯泡一样。柔和的光抚慰我，我不再害怕。我感觉自己被一股灵气包围。他消除了我的不安，他安慰我，让我得以自由呼吸。我这辈子从不曾觉得这么幸福、安全、被爱。有一声音从我肚腹深处发出来：“你不是野兽，你是人，你什么都不必担心。但是你必须告诉他们关于我的事。”我真实地体会到了上帝，他在燃烧的地狱深渊找到我，高举我，填饱我饥饿的灵魂，并将新的生命吹进我的鼻孔。当雷斯赫斯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帮他量体重，发现他重了5磅。这种方法或许并不是上帝进入人心的寻常方式，然而上帝确实去寻找他。雷斯赫斯感到上帝的临在全然是恩典，这正是他一直渴望从妈妈那里听到的话语，哪怕一次都好。现在他从上帝那里听到这句话：“你是被爱和被接纳的。”1972年， 1月12日早上9点45分，雷斯赫斯出狱，口袋里只有10块美金。后来，他写下自己的回忆录，他成为第一个在州长办公室工作，第一个担任假释官，第一个在德州律师协会担任部门主任的刑满释放人员。他获颁自由之钟奖，并于1981年被提名为德州杰出犯罪防治公民。这个故事说明一个真理，恩典在感到羞耻的人身上变成正面力量。他被恩典接纳，不管他是否配得被接纳。歌德说，当我们照着一个人现在的样子对待他，我们会让他变得比现在的他更糟。若我们对待一个人如同已经展现其前例后的样子，我们就是使他成为他应有的样式。恩典给我们勇气去检视生命中阴影和光明混杂的一团。我们是在最难以置信的矛盾和令人厌倦的腐败中获得接纳的，带着我们的极度邪恶和令人愉快的美德一并被接纳。我们是受损的杰作，发育不全的圣徒。面对每个人的阴暗自我，恩典说了一句慈爱的话语：你是被接纳的。他接纳我们一切的阴暗。许多人感到羞耻，不是因为我们太坏，而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未达标准比违反法律更令我们难过。当恩典仁慈地临到我们身上时，他会施行医治。当恩典以不仁慈的方式临到人时，他会引起羞耻。你可以依据领受恩典之后是否让你觉得比较轻省，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来分辨这恩典是否仁慈。问题是，我们被恩典接纳，是单单因为我们的不配，还是正因为我们配得，所以才被接纳？如果恩典能够医治我们的羞耻感，这样的恩典必定让我们知道自己配得拥有它。我们可能不应得到恩典，同时却又配得恩典吗？当我检视自己，我发现不应得和配得两件事确实同时存在。或许我既因为我的阴暗面而被恩典接纳，也因为我里面有一种黑暗无法消灭的光明而被接纳。赦免我罪的奇异恩典，可能在我们里面发掘出一份荣光，是我们心里的恶魔无法永远将之隐藏的。我有一些特质，是与同为人类的所有人共有的，被我们的创造者所珍视的特质。我也有自己独特的余烬在我里面发光，而且偶尔这余烬还会被山望变成火焰，发出属于我个人特殊的荣耀色彩。我相信我的共有人性和我独特的火焰，使我成为一个配得被神的恩典接纳的人。如果我们应得到放在我面前的好东西，那是因为我做了某些事来赢得它；如果我配得，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具有无比价值的人，我是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恩典不会让我觉得更低下，而是让我觉得更有价值。他因为我是我而接纳我。当我唱《奇异恩典》这首歌时，我感受到自己里面有一种价值，这是拯救我这罪人的恩典所呈现的甜美反讽。它是最仁慈的恩典，它告诉我，我配得。当我们饶恕自己，我们是医治自己内心的罪恶感；当我们接纳自己，我们医治的是个人的羞耻感。 饶恕自己，是在接纳自己过程中所做的预备工作。首先，我们要求自己为所做的事负责，我们放弃惩罚自己的需要，我们修改对自己的认识，知道自己是软弱又不完全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怜悯自己，以此平衡内心对自我的审判。我们修改对自己的感觉，我们是失败的，一个负责任之人，但我们也是有价值的人，被恩典所接纳。我们朝着与自己和好的路前进，或者换个说法，朝着接纳自己前进。恩典是指赐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拥有自己那黑暗有时令人害怕的内在深渊。即使感觉不好，但是我们确实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拥有他们，视他们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恩典给了我们一份许可，如果上帝全然接纳我们，包括光明、黑暗以及阴影部分，他就允许我们接纳全部的自己。当羞耻得到医治时，我们会寻回失落的尊严。有些人似乎无法接受任何人拥有尊严，好像这就是骄傲的大罪。但随着恩典而来的骄傲，跟败坏之前的骄傲截然不同。奥古斯丁认为，骄傲是过度的自夸，一种无节制的自尊。傲慢有三种基本的形态：能力的傲慢、知识的傲慢以及道德的傲慢。具有能力的傲慢人，认为他的能力赋予他权力，可以用他的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具有知识的傲慢人，认为他知道所有的真理，在他头脑里的一切都是真理，任何与他的真理冲突的都是谎言。具有道德的傲慢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道德模范，任何生活方式与他不符的人，大有可能是生活在罪中。奇怪的是，傲慢往往是从羞耻而来。有羞耻倾向的人很容易倾向过度补偿，假装他们不但可以被接纳，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值得被接纳。而一种健康的骄傲伴随着恩典而来，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的，因此当他觉得自信满满时，就会同样产生出强烈的感恩之心。我们可以如此分辨缺乏恩典的傲慢跟以恩典为基础的骄傲。傲慢是不存感恩的自负表现，而恩典为本的骄傲则充满感恩。我们的虚假自我就是我们努力去成为的那个自我，好让我们能够被世俗的文化、冷漠的宗教和拒绝接纳我们的父母接纳。如果我们继续弄不清上帝要我们成为的那个自我跟其他人期望我们成为的那个自我有什么分别，我们就会不停地背负着跟事实不符的不健康羞耻感。一旦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神接纳，我们就不再惧怕会被那些以不健康的羞耻感打击我们的人拒绝。我们会敢于追溯错误羞耻感的源头，即使最后会带领我们走到自己父母那令人惊恐的大门前。我们可以说出来，或许可以饶恕他们，也会明确地宣告我们不再受他们的辖制。我们可以直视他们的脸，然后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再也不能用我们惧怕了大半辈子但其实没有必要害怕的拒绝来要挟我们。健康的羞耻感是我们为了成为比现在更好的自己而要付出的代价， 它是一个信号，代表我们和更好的自我仍然有一段距离。恩典并不消除健康的羞耻感，而是给我们力量，带着没有人能完全免除的健康羞耻感，过轻省的生活。以恩典为根基的人，面对自己的不完全，仍然活得轻省，因为他把自己的不完全视为感恩的理由，并且为身为潜力无限的有限受造物而心怀感恩。面对难以避免的批评，恩典并不会把我们变成迟钝的人，脸皮厚到任何批评都令我们无动于衷，但恩典却让我们不惧怕批评，而是泰然面对，免于盲目追求人的肯定，不会贪婪地渴求人的称赞，在无法获得肯定时不至于感到羞耻，因为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恩典释放出生命中最轻省的感觉，完全毫无保留地被接纳。
My heart is so proud, my mind is so unfocused, I see the things you do through me, a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 and now you gently break me and lovingly you take me and hold me as my father and mold me as my maker.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